花木兰和金兆祖、黄敬修居中而坐，郑九臣、陆秉章、金少武是侧坐相陪，搂了饼献茶。老寨主一边捻着壶喝着茶，一边看看他们仨。三位兄弟，别跟我说瞎话了，刚才我说的清楚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你们平常我来吗？请我都不来。今儿来的就是有事，也可以说就是为老三的事来的。罗了兵都跟我说了，他做的不见得不对呀、啊，他也是为全山着想啊。他说把人放了，把东西返还给人家，满天云彩就散了，重兵压境也不存在了，也没什么不好吧。再这一说了，人家把咱的人抓住，而且主动给放回来，我们呢也要有个起码的人情，我们靠着人家仨人也放回去，这叫礼尚往来嘛，那有什么不对呢？再者一说，300车粮草能有多少？我们何必因小失大呢？也不知个，这不是烧香引鬼吗？随兵越聚越多，调炮攻山，就咱们这点鸟人能挡得住国家的军队吗？岂不是给葵花岭带来飞灾横祸吗？宋长伦为了全山着想，这犯了什么罪呢？你们就说人家是奇谈怪论，我看不见得吧。几位啊，别耗子洞到窝里反了，这样是最不利的。再说你们弟兄一个头磕的地下，多头之后，老三又是难得的将才，为了咱们葵花岭一颗忠心，就因为这么点事儿就给压起来，反正交代不下去。尤其最不对的，摔盆是说盆，摔碗就说碗呗，干什么把宋长伦的家眷都给扣起来？哎，家里边的孩子惹你们了，老头惹你们了，还是宋长伦的媳妇惹着你们的？平日说说笑笑是一家人，到了时候你们这一翻脸，六亲不认呐，有这么干的吗？你们要照这样子做，跟杨广还有什么区别？就因为杨广无道遭万人恨，大家想推倒他，可你们这么做遭恨不遭恨？你们在屋里闷着什么也听不见，要到咱们葵花岭溜达溜达，你听听弟兄们是怎么戳你们的脊梁骨，教一个给摆个桥啊，大家都有点寒心了。如今是怨气冲天，穿到我的后寨，我这才来。如果你们眼里的还有你这个老哥哥，马上把人放了，向长伦赔礼认错，长伦答应的条件马上做，把将放了，把粮给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咱们还是好弟好兄，如果你们执意不听，一意孤行，我看咱们葵花岭要散伙了，不用随兵打咱，咱们自己就得自相残杀。二寨主实在听不进去了，怎么就站起来？大哥，我拦您计划，您后边说这两句是什么意思？您给我解释解释，咱们不用别人打，咱们自己人就得动刀，您指这自己是谁？ 老头子闻听也气坏了，腾也站起来了。陆营长，放肆！你简直忘了你自己的身份，你也忘了你在跟谁讲话。我看着张三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，就冲你这个蛮横无理，你就不配做二寨主。大哥，你看怎么办？今天你要不说个公理，我姓陆的不干了。张九成一看，这多好，这真应了老寨主那句话呢，不用随兵打咱们，自己干起来了。二弟，你相信哥哥不？当然相信。好，哥哥指定能攻断就得了。你坐下。这陆秉章愤愤不平，暗箭而坐，用眼珠子瞪着老寨主。郑九臣思索片刻，到了老寨主身旁。老哥哥，你也别生气，看在我的份上，少来这套。我也为你们好，根本没替我自己着想。你打算怎么办吧？我刚才思索了片刻，小弟想了个一举两全之策。别看老三做的事儿不对，我们一怒之间把他和他的家眷囚禁起来了。但您放心，只是囚禁，绝不会伤害他。等随军走了，我们山寨没有危险了，就把老三及其家眷全都释放，我们哥几个向他赔礼认错，还是好弟好兄。现在不能放。大哥，您别忘了大敌当前嘛，这要把他一放出来，这嘴可封不住啊。他老说先为国后为家，先公后私，又说嘛花木立可是个人物。你想他这么说法对咱山上有什么好处？这不蛊惑人心吗？为防止这时候，暂时把他囚禁起来，望求老哥哥谅解。另外呢，您这么大的岁数了，您参与这事儿干什么呢？赶紧到后山休息去吧。老二脾气不好，但这人还是不错的，您还不了解他吗？过两天我领着他给您赔礼认错。大哥，您看就这样吧。这四寨主眼珠子转了转了，也凑过来了。大哥，您那么大的年纪了，何必劳这神干什么？你说我们几个人做出的决定也有反悔之理，现在要把姓宋的一放，显然我们哥几个不对了。您说拉屎往回坐，威风扫地，将来谁还听我们哥几个的呢？大哥，无论如何你也不能拆我们的台呀。老寨主点了点头，好吧，你们翅膀都硬了，我说话无关重要了。总而言之，城破利害我都给你们点清了，你们不听，那我也就没有办法了，爱怎么地就怎么地，我也不希望陆秉章给我认错，也用不着赔礼。老头站起来，啪一甩袖子，离开前的厅，回后寨了。他走了之后，大寨主的心情是格外沉重，扭回头来对陆秉章说：“二弟，你这个火爆的脾气啊，太不像话了，动不动就瞪眼， 说话的声音比谁都高，你这玩意谁吃得消？你要得罪了旁人还行，你把他给得罪了，对咱有什么好处？你张嘴大敌当前，闭嘴大敌当前，现在随兵压境，内部真要不和那就完了。倘若这老家伙要记上仇，帮着隋军再跟宋长伦拉上手，咱哥几个可就孤立了。大哥别怕，我知他有能耐，手底下有把子人，没什么他妈了不起，恭敬他，他是大哥，是老寨主，不恭敬他是个屁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小点声吧，好就你这嗓门顶风都能听出二里半地去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哎呀，但愿平安无事啊。我说今天晚上谁巡山呢？四寨主想了想，大哥，今天晚上是前八寨的寨主金奎，他值班，把他叫来。金奎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进了一个小伙子，是个庄稼汉，长得土头土脑的，能有二十七八岁了，但是面带忠厚，来到里边躬身施礼。大寨主、二寨主、四寨主，郑九成看看金奎啊，今天晚上是你当班吗？是。注意啊，这两天方可紧，特别是今天晚上是至关重要，你多派点弟兄加强巡逻放哨，防止隋兵攻打葵花岭，特别要防止偷袭。我明白。另外，三寨主宋长伦这事儿你知道吗？小弟都听说了，我已经把他囚禁起来了，你多派几人看押啊，还有那几个随将也别叫他们跑了，严加看管。今天晚上你最好别回家了，也别睡觉，精神点，等过了几天之后再好好歇息。是，那你下去吧。这金奎转身退下来了。安下几个寨主咱不说，单说这个金奎这小伙子就本地人，到山上入伙二年半，金奎家里没旁人，连个媳妇都没有，就有个老爹叫金文谋，当初啊在乡村当教师，也精通文墨，不过这老头常年有病，没事就在床上趴着。金奎呢还是个孝子，亲手给爹煎汤熬药，有时候给他爹做点可口的。今天晚上大寨主这一吩咐，不能回家侍奉他爹了，你想我得回去告个假呀，以免我爹挂念。就这样他奔后山，到自己家了，给门开开，他老爹正在屋等着呢。是金奎吗？是儿，我才回来。爹，哎呀，这山上的事儿太多了，又出什么事儿？我怎么听说要打仗？听说干嘛，都打起来了。跟谁呀？隋兵。隋兵啊，要出万里长城跟突厥国打仗去，在咱们山底下路过，咱们山上呢把人家粮台给劫了，还抓住人家几个人，人家能干吗？所以找到山底下了，跟咱们交涉。咱们山上的寨主也挺横啊，就这样开兵建仗，打的眼珠子都红了。没想到三寨主宋长伦叫一个姓花的给抓住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抓住了又给放回来了。按理说这是好事吧，糟了，其他的那几个寨主就怀疑这三寨主是不是吃里扒外，越吵吵越厉害，结果把三寨主也给压起来了，连家眷都给软禁起来了。因此这山上是乱七八糟啊， 人说什么的都有。方才大寨主告诉我了，叫我一宿别睡觉，加强巡逻，防止随兵袭击。所以爹，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啊，我把饭菜给您做好，您自己呀谨慎着点，明天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。哎呀，这么多事儿，哎，家门不幸啊，挺好的日子这就要开始倒霉呀。爷儿俩边谈着边做饭，一会儿这金奎啊把饭就做好了。爹，我不吃了，您吃着吧，我到前山对付一口就行了。您看谁对谁不对呢？爹爹，假如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是这么看，你们大寨主郑九臣啊，陆炳章啊，金少武做的不对，我也这么看。你说他们哪能随便怀疑人呢？
是啊，
以德治天下者昌，以暴力治天下者亡。现在郑九臣、陆炳章啊，他们就是走的暴力这条路啊，一时得逞，将来是必定得完蛋呐。孩子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债主，你别参与这些事儿。缺德的事儿咱可不能干，脚跟可千万得站稳，懂吗？别随胡了打躺，你要跟着做了坏事，一是天理难容，第二后果不可收拾啊。爹您放心，您跟我说了不是一回了，我也不是小孩子，我早就记得扎扎实实。爷儿两个一直说着长着灯了，这金奎才说，爹，我不能再唠了，我得到前山去了，安排安排，您精神点，自己照看自己。哎，放心吧，我还能走得动撂得动。就这样金奎奔前山了，四处都查看了查看，全安排完了，最后找那俩副手，这俩副手都是前八寨的小头目，有一个也姓金，跟的是当家子，另外一个姓马，哎，他们仨都不错。金奎把他们俩找来做帮手，二位啊，精神着点啊，今天晚上咱不能睡觉了。一会儿呢，咱们到山口溜达溜达，密切监视随营的动静，防止他们偷袭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寨主也不是这么交代的吗？一到晚上才容易出事儿。
是啊，
今天是咱们当班，要在咱们班上出了娄子，咱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
对对对对对，
要这么说，收拾收拾东西咱就走。三个人安排完了，先到群捕寨领了腰牌。你别看是贼窝子，那制度还挺严的，没有腰牌晚上不能出山进山。穿好了号坎，把腰牌往袋子上一挂，每人拿着一把利刃，起身行到前山，走过六道山口，这才出了葵花岭。葵花岭脚下是一片野地，都是密林呐、啊，仗着他们是山上的人，道路非常熟，就是闭眼睛也转不了向。他们出了山口之后，就进了树林了。知道出了树林不远又是空地，随营就在那儿扎在营盘呢。可这阵他们往前走了一段路，打凉棚一看，随营的灯火都看见了。三个人一打手势，谁也不言语，偷偷的摸索前进。他们觉得做的挺诡秘，嘿嘿，结果他们的行动都看在两个人的眼里。这两个人就在前面闪身躲在树后，就好像那猫似的在这等着抓老鼠。 那位说这俩人是谁？一个是花木兰，一个是金兆雄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花木兰恩放宋长伦，把希望都寄托他身上了。两个人约会好的，掌灯之后叫花木兰听信儿，可花木兰就眼巴巴来的听信儿。慢说掌灯啊，都到了定更天了也没信儿。花木兰就知道情况起了变化了。宋长伦临走交代的清楚，如果到了时间人不放回来，粮草车不退回来，那就是我出了事儿了。看来真应了他这句话吗？哎呀，花木兰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如果宋长伦要出了事儿，看来想收葵花岭的几位寨主就成为梦想了，我们那几个弟兄也难以活着回来了。木兰心说，太平侯大撒手，什么都不管，把千斤重担都放我肩头上了。你看当然办好了皆大欢喜，办不好万人埋怨，还得担责任呢。这怎么办？木兰实在放心不下，后来跟金兆雄、于德鹏、田广荣一商议，金兆雄说，这怎么办呢？今天晚上我进一趟葵花岭，我看看究竟发生什么变化了。木兰不放心，木兰说要去咱俩一块去，让于德鹏、田广荣负责守卫大营。就这样他们俩化妆改扮赶奔葵花岭，走进树林抬头一看，对面来仨人，交头接耳，鬼鬼祟祟的。花木兰多机警啊，那金兆雄久经大敌，两个人一咬耳朵就做好准备，决定要把这仨人给抓住。这三位还不知道呢，正往前走着，木兰和金兆雄轻轻狸猫似的就窜到三人的身后，飞起一腿，砰砰踹倒两位，抡起巴掌啪又打倒一个。没等三个人明白过来，早被捆上了。花木兰拽出宝剑压到金奎的脖子上，飘不准上账，哪一个要不听要你们的命，听话， 我们一定听话，乖乖的跟我们走。叫上哪儿去都行。木兰用一根绳子拴着他们仨，金兆雄提刀拉着绳子头，木兰往后看看，确实就他们仨人，眼珠一转，他是计上心。